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聚集，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在这样的不能见面的情况，仍然是我们能够有机会一同来学习你的话，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求你向我们每一位心灵饥渴的弟兄姊妹说话，主啊，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滋养，得着光照，得着引导。主啊，你坚固我们众人的信心。主啊，使我们灵魂在你面前，在你的面前苏醒。主啊，使我们能够不被那恶者，诱惑，不被他欺骗。因为你在经上已经明明地告诉我们，那恶者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他是迷惑普天下。主啊，你又说他是说谎的，最终他是杀人的。主啊，求你保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在你的真道里能够稳固。谢谢主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诗篇。那么上次呢，我们基本上把诗篇呢，大概的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下。那么诗篇的它150篇里面啊，这个卷一里面全部都是大卫的诗啊。当然第一卷第一首和第二首，第一篇和第二篇啊，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主要都是大卫啊，这个他的写的诗。那么大卫的诗呢，就成了诗篇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架构啊，然后其他的在这里边就穿插了一些其他的诗歌哈，其他诗。那么当然这里边涉及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诗篇里面这个它的中心啊，就是写作主耶稣基督。当然诗篇里面呢，它的中心也是整篇的诗篇里边啊，都是在写基督。那么我们如何认识他啊，我们如何他是谁啊，然后他为我们受苦，他成全了什么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围绕着他作王，他是我们的拯救，他为我们受苦，甚至于好像这个圣经的作者啊，已经在异象里面看到了那一位受苦的基督。那么在上一篇里面呢，上一次里面啊，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诗篇的第二篇。我们说诗篇第二篇呢，几乎是整篇这个诗篇里边啊，它的一个基础。那么诗篇第二篇呢，它就是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世界上的人，君王啊，都在争闹啊，在嚷闹啊，他们在图谋一些事情。那么图谋什么事呢？圣经上说他们图谋的是些虚妄的事。那么这虚妄什么呢？就是远离神啊，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就是他们是抵挡上帝，不要上帝，所以无神论啊。这个早期的时候，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是有神，但是他们离神呢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啊。所以我们的祖先也是这样啊。孔夫子的时代呢，就敬鬼神而远之了啊，就不知道神在哪儿了。但是呢，还是天道啊，一切都是要归于天啊，所以天理不容啊，这个，然后呢，到了后来，我们现在就干脆到了无神论啊，天地不怕，无法无天了，是吧？所以没有天，当然也就没有法了，是吧？谁是法？法的标准在哪里啊？是吧？所以无法和无天啊，两个它是在一起的。啊，你不敬天了，哪还有法？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那个无神论的里边，他说什么法就是什么法，是吧？所以这个他的话就是法，是吧？所以他在那块土地上，他就是上帝， 啊，所以他就是法。但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才是法，对吧？所以呢，在诗篇第二篇里边就说了啊，神在锡安的圣山上设立了他自己的王啊，然后地上的民都要想一想了，你们的这个君王都要想一想了，是吧？你们要存着战惊的心、恐惧的心、喜乐，因为神已经设立了这个救赎。然后就说到那时啊，这个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所以这个诗篇啊，第二篇就把世界的本质、世界的运动的本质啊，他们都远离上帝的，拜偶像的啊，不要上帝的，这是世界的本质。然后神自己的工作啊，世界这个东西神看了神就笑他，不自量力，是吧？你那点东西算什么呢？啊，现在人的对科学的这些东西更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其实上帝仍然是笑他啊，说你那些东西算什么呢？那、因此在这里呢，我们今天呢就拿出几篇的诗篇，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啊，来举几个例子，让我们弟兄姊妹呢来理解啊诗篇里边的它的一些重点的重要的内容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第八篇啊，诗篇的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呢，我们讲这是一个对于人生意义目的的一篇诗，大卫写的啊，真厉害啊。这个虽然他的语言，因为他诗歌啊，虽然他的语言非常简练，但是这个表明神的仆人大卫啊，在他灵修的时候啊，在他祷告的灵修与神沟通互动的时候，神就把非常重要的话告诉他啊，启示他，所以他就借着诗歌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一篇诗篇呢，也是在希伯来书里边引用啊，这一篇诗就是对于人生最终意义的那个答案，就是这个地上啊，我们这一生啊走过的道路，人生意义的答案，我们一同来看。大家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这样说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美呢是指的庄严的意思啊，你的名，耶和华的名啊，在地上何其庄严啊！然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这个咱们中国人，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看见啊，我们把它称为老天爷啊，我们看到天上的伟大啊。然后下边就说了啊，说你因敌人的缘故，神的敌人是撒旦魔鬼，还有那些不信他的人啊，那些不信他、不认他的人啊，然后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个能力是一个审判的能力啊，这个那一些骄傲的人、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那些无神论的人、那些人定胜天的人啊，喊的是震天响，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那么那些像他心存诚实的人，大卫自己啊，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不是指的我们要幼稚，而是要单纯诚实，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衣啊，他没穿衣服啊，大家都伪装，都觉得好像他穿的衣服啊，大家都不敢讲话，但是只有这个诚实的孩子说，嘿嘿，你看他光屁股啊，所以在孩子的口中成就了诚实啊，神的能力，神要显出大能力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然后使那些敌人，就不信主的人啊，那些报仇的，就是恨上帝的人啊，要来报复上帝的人啊，都哑口无言。那么下边呢，神就是这个大卫就说了啊，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所造的天，并你所陈列的日月星宿啊。前段时间我开车出去啊，在澳洲的这个大荒原里边，天没亮的时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啊，在那个没有污染的情况下，我第一次看到了原来 天上的星宿是那么样的壮观啊，那么样的神秘，深邃莫测啊，真是不得了，那个震撼啊，这个用语言无法形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澳洲还有这种机会啊，这个开车出去不长时间啊，我们就可以值得啊，有机会去看一看啊。当你开车开出去100公里，前后没有任何的灯光啊，完全周围是一片的荒漠，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整个的天空啊，那个天上的星星不得了啊，是在那时候真的就想到了这句话。下边就说，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时候真的感到了人的渺小啊，人太微小了啊。那么当大卫他自己谦卑啊，像一个婴孩一样，哎呀，他觉得我算什么，对吧？看到这个你的伟大啊，所以正像这个据说啊，大哲学家康德啊，他说有两件事让我敬畏，一个是这个闪烁星光的天空啊，一个是在我里边说话的良心啊。那么当大卫仰望这个闪烁星光天空的时候，他就觉得看到了自己的渺小。那么当他有这样谦卑之心的时候，神就开始向他讲话了啊，感动他了。所以他就明白了，他说哇，原来你叫这个人啊，叫我啊，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天使微小一点的原文是比神微小啊，真的是原文里边是比神微小。我查了一下这个原文啊。所以后来呢，这个圣经的翻译者哈，就是把它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就采用了其实是译本的希腊译本啊，这个就把它翻译成天使了。在希伯来文里边是神啊，到底是神对还是天使对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然后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也就是说神让我们比天使小一点，也就是我们在世为人的这段时间里边，然后神要把未来啊，神这里啊，并将要把荣耀冠冕赐给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冠冕啊，是指的你最后结局的时候那个荣耀，就好像考试跑步跑完了以后啊，跑第一名带上那个冠冕，然后就好像你也就是说你最后得称赞得荣耀的时候啊。所以人生这一世，咱们前面讲过啊，彼得后书里面讲的，就是当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啊，这个丰丰满满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是神说给你称赞，给你冠冕，那么那个就是人生的意义啊。我们这一生最终的意义就是神说你成熟了，可以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啊？所以下边就说了啊，说你要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啊，这个你手所造的万物啊，就是一切的牛羊，这是什么什么这些啊，然后都伏在他的脚下。希伯来书里边说，既然都伏在他脚下，就没有一样不服他的。当然造我们不服在这只啊，这是一切被造的都要服我们啊，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刚出生出来的时候是个婴孩，那么经过这一生的操练，最后神要把管理万物的这个职分和使命重新还给我们，在亚当里边丢了的我们在基督里边重新得回来。这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一个目的啊，那个使命，所以神从来没有改过的啊。所以这里边呢叫做管理啊，管理原文就是统治啊，这个 rule over 其实就跟做王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与他一同做王的意思就是和他一同来管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咱们中文说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那么 其实都是神暂时借给我们用的，包括这个身体。那么目的是要叫我们经过这一生认识他啊，遵循他的旨意，认识撒旦魔鬼，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啊，然后好好操练控制我们的身体情欲，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慢慢的操练。那么到了最后，这个世界神把借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收回去了，包括这个身体啊。那么只有被操练成熟的灵要到神那里去，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时候我们要和基督一同得荣耀。得什么荣耀呢？神就说我们要在他的爱中和他的真理的里面来这个统管神所创造的一切，新天新地里面神要叫我们和他一同作王。这个问题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要好好的去明白，这个是我们今生意义，今生的追求，人生在这一个人生里边的终极目标，就这个啊。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干嘛，对吧？所以有了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对吧？所以我们有爱弟兄姊妹的心啊，我们敬畏他的心，我们这不仅仅是在这个世上做了一些事儿，而是借着这些事情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成熟。所以活到老学到老才有意义，不然的话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这是啊一篇啊，这个到了诗篇第十六篇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在地上信心的榜样，主耶稣啊，他是活在地上我们的信心的榜样。所以主耶稣一生的道路，他完全是活在对父神的信的里面啊。他自己虽然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不能使用他的神性啊。如果他一使用他的神性，他就超越了人的地位，他就和我们不对等，所以他对我们的救赎就破坏了。所以当时这个撒旦魔鬼来引诱耶稣的时候，就说你把石头变成饼吧。那么这个引诱呢，就是想叫他超越人的这个本性。那耶稣地上不是行了很多神迹吗？那些的神迹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靠着圣灵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而行出来的，那不是他自己使用自己的神性来行出来的。那么他而且这是根据旧约圣经的预言啊，所以耶稣在地上到了最后他说一句话，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啊，所以他说成了，然后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不是自己的能力让他复活，而是父公义的审判，父的能力让他从死里复活的，对吧？所以主耶稣他是对父绝对的信，然后把自己一切啊，所以他一生当中主耶稣讲啊，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做事，而是按照他的意思做事，他就要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对吧？甚至他让我死我就死，对吧？所以这个呢完全是他的信顺服。所以十六篇里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这也是大卫的诗，我们来看啊，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啊，我的心呢、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其实这是大卫自己的心，同时也是主耶稣基督啊，对主耶稣基督的描述。那么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大又美，是我所喜悦的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啊。这个他们所奠的血我不献上，他们嘴唇所提别神的名号啊，我不提。然后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用绳子量给我啊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这个我必称赞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在夜间也警戒我。当然这个大卫他一方面描述，一方面预言啊，主耶稣他在世的光景啊。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喜乐，我的灵快乐，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然后我的肉体也安然居住。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这个当时新约使徒啊做传福音的时候就引用了这段经文啊，因为大卫死了也见了朽坏了啊，所以大卫在这说你必不使我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么这个就指的基督的预言说的啊。然后第十一节就说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啊，这个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关于这个一段啊。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基督受苦的时候的预言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预言啊，简直是不得了啊。大卫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年间好像预先看见了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我们来看一下第22篇，诗篇第22篇啊，这里说，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句话呢这个Eloi Eloi 啊，那么这个 Eloi 这个字呢，就是跟这个以利亚这个名字一样，所以那个当时有人以为他在喊以利亚来帮他啊。那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啊，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怎么依靠你。然后呢他说我是从第六节啊，说我是从不是人啊，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就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就过去，哎，你看他这个呼求神啊，看看神是不是来救他，以利亚是不是来救他啊，这样。所以他这个啊，非常的准确的啊描述了。那么因为这个经文太多，我们不能都读下来啊，咱们看看从第十六节22章22篇十六节说，犬类围绕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那我都数过。然后他们向我瞪着眼，他们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礼仪研究啊。所以这个把主耶稣受难的时候的情况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的情况描写的你说他扎他的手他脚，当然大卫在世的时候并没有人扎他手扎他脚，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明显的是一个对于基督的预言。而且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这个那些人围绕他啊，来攻击他，羞辱他啊，说他依靠神，如果他是神，他说他是基督从十字架下来啊啊，那些人就是这样攻击他的。所以早在大卫的时代啊，就为主耶稣的这个预言啊描写的是这么的清楚。那么我们再看一处呢，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关于基督是谁啊，这个在诗篇第二篇里边就是说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啊。这个呢就是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是神的，我是神子啊，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呢他的圣经依据啊主要就是在诗篇第二篇。那么在诗篇110篇里边啊，诗篇110篇，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他是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而且神启示啊，这个不得了哈，这里边也是大卫的事啊，也是大卫的事。所以这里啊，耶和华对我说，诗篇110篇啊，诗篇110篇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引用过这段话啊，就是说既然基督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怎么又说大卫称他是主呢啊，他就问这些犹太人啊，所以犹太人就答不出来 啊，所以这个在罗马书里边就答了这个问题啊。他说，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按照圣善的灵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神的儿子，就是根据诗篇第二篇来的。那么整个希伯来书里边，在论述耶稣基督，他的永远不更改的大祭司的身份，那么就是根据诗篇第110篇来的啊。所以耶和华对我主说，那就是父神对子神说啊，圣父对圣子说，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当然这个预先啊，在启示，在这个诗篇里边，神已经启示给大卫了。而这句话真正说的时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已经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所以他升到天上去，所以他复活以后，这个向这个玛利亚显现啊，他说我先你不要抱住我哈，你不要抓住我，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我要回去的啊，我要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就是他复活升天以后啊，40天之久，然后他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他上去，圣灵下来，使徒出去，就是使徒行传一开始。所以那个时候他升上去的时候啊，父神就对他说，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然后呢，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那么主耶稣坐在复活的主坐在父神的右边，在那做什么？天天坐那里吗？不是。所以耶和华啊，必是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啊，这个掌权就是统治啊，你有大权柄啊，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中了啊，说当你掌权的日子啊，说你的圣民都以圣洁为装饰为衣啊，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披戴基督啊，这个那么甘心牺牲自己。昨天我们刚刚查了这个跟我们青年同工啊在查希伯来书13章啊，明天我们还要也要查。那么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祭坛啊，是那些在这个圣殿里边旧约的时候那些祭司所不能同吃的祭物，那什么呢？就是与基督同死，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甘心牺牲自己，就是献身活祭，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第四节啊，就说了耶和华起了誓，是父神起的誓，绝不后悔。咱们讲过起誓不是立约，是无条件的，这件事一定要做成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指的谁呢？就是主对我主说嘛，是吧？所以在这个父神右边啊，这个等仇敌做他脚凳，这个过程里边做什么呢？神说你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所以今天主耶稣是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啊，在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啊，然后父神宣告早在大卫的时代就启示下来说你要做祭司，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神亲自，然后永远。那么这个呢是整个的这个对于基督新约时代的啊他的工作的预言，这个基础原来是在这儿啊，所以他不能在旧约的律法里边，对吧？律法是一个预表啊，主耶稣怎么做祭司，那就读律法，看圣殿里边那整个的那个祭司的职任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明白了。那么，主耶稣做祭司，这个祭司的核心点是什么呢？就是赎罪，赎罪。那么我们常常以为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的事，对吧？早在旧约的时候，大卫已经早就预言了，关于解决罪恶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大卫关于对于罪恶的理解。我们看三处的圣经，我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啊。第一处呢，我们看诗篇第32，诗篇第32关于罪的问题啊。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他的仆人大卫，怎么样把解决罪恶的问题，给我们启示出来。那么我们看啊，诗篇第32篇啊，这个当然诗篇里边关于说救恩啊，这个救恩这个字在原文里边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啊，用的就是啊新约，因为耶稣是新约的这个翻译啊，就是耶稣啊，就是拯救啊这个字。在诗篇里边很多很多，我们不能全部读出来啊。那么这个救恩就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所以整个圣殿啊，整个圣殿它的工作的核心是什么？就赎罪啊。所以耶稣基督啊，这里有个十字架啊，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整个的工作的核心在于赎罪，是吧？天上的事，所以所有这些都神做的啊，但他来到世间。啊，整个人类的历史，那么关键的问题，赎罪。所以早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就借大卫说了啊，第32篇，这是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换句话说，罪不得赦免的、不得遮盖的，他就没有福了。所以我们得福气啊，新约。特别是以弗所书啊，就强调我们是如何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犹太人外邦人同归于一，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啊，这个他给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天家，使我们恢复儿子的名分。但是这一切都有一个基础，就是罪必须要得到解决。所以早在旧约的时候，不是说你做律法，你就在神面前称，不是的。大卫的时候早就知道了，你是靠着赦免，然后靠着遮盖，啊，靠着赦免，靠着遮盖，他的罪过了，有福了。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真有福了。那心里没有诡诈是什么人啊？是认罪悔改的人啊，是吧？哎，你说我没有罪。他撒谎，对吧？所以圣经说一个义人没有啊，连一个也没有，这是指的律法绝对标准之下啊。所以咱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知道的，对吧？所以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是诡诈的人，狡辩的人，对吧？所以凡是心中没有诡诈的，诚实像婴孩啊，承认神，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被造的，承认生下来什么都不是，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是吧？承认自己一生不知道做了多少可恶的事儿啊。不过咱们中国人就是懂得爱面子，家丑不外扬，把自己的罪恶都包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正人君子，是吧？所以心中没有诡诈的，真实承认的啊，所以下边就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啊，我的这个我终日就哀哼啊，骨头枯干啊，这个黑夜白日你的手常在我身上啊，我的身体好像这个树里这个枝子里边的这个枝啊都干了啊，好像夏天的干旱。所以我要向你承认啊，向你陈明，不隐瞒我的罪啊，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这就前面所说的没有诡诈的人啊！我要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你看早在那个时候就说明了，对吧？承认自己的罪，你赦免我的罪。说因此虔诚人应当趁他可以寻找的时候祷告他，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这个到他那里啊。说你是我藏身之处啊，你必保守我在脱离苦难。说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啊，是得救的乐歌啊。下边我要指教你啊所当行的路，我要 定睛在你的身上，教训这个劝诫你啊，说你不要像无知的罗马，非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不然他就不能顺服。所以人是有自我约束能力的，你不要像一只牛，像一匹驴，对吧？非得绑着你拿鞭子打你才能听话，是吧？所以你要主动的去悔改，主动的去承认啊。说恶人必多受苦楚，但是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围绕他。说你们义人呐、啊，在这里不是没有义人吗？说不是的，是这些人谦卑认罪被神称义的人啊，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说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指出了两种人啊，恶人和义人啊。义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被神不算为有罪的人呐、啊。所以早在旧约的时代，这件事情就预言了。那么这件事情写出来以后呢，我们再看另外的一处经文啊，就是著名的诗篇51篇。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当大卫啊，在这里我们看诗篇51篇啊，就是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啊，而且他不单单是这个和八十八行的通奸啊，而且呢还杀了八十八的丈夫。所以这件事情呢，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了这事。先知拿单说：“你就是那个恶人啊。”作为一个君王的大卫啊，他没有说你这个八十八，你这个拿单，你先知，你敢指责我，把你抹了，对吧？没有这样，而是他知道前面就是说心存诚实、没有诡诈的人，对吧？那么他要认罪啊。第十篇51篇呢，就是一篇典型的认罪诗，然后说：“神呐、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啊，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除净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孽常在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边生的，这是他认他的罪根啊，知道他在罪面前是没有能力的啊，所以他一生下来就有罪了。这个不是给自己找一个开脱的理由，而是彻底的认识人类自己在罪恶上的无能啊，所以在我母腹里边的时候就有了罪啊，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圣经里边这个神学上所说的原罪论的依据之一。说你所喜悦的是内里的诚实，这个内里的诚实就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不为自己辩解，错了就错了，认错，对吧？而且认错，我为什么会这样做错的？不仅仅是因为我有情欲，不能，因为我是个罪人，因为我是亚当的后代，我在罪恶的问题上，如果没有你的救赎，我是没有盼望的，啊，所以他从根本上来认罪的，啊，说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着智慧，然后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了，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啊，这个求你使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呢？求你为我造啊，或者说是再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正直的灵就是坚定的灵，因为人啊，往往一有罪以后，他就不敢面对神啊，这就自己狡辩，就想躲避，对吧？但是这里说神啊，求你重新为我里边造清洁的心，使我不要诡诈，不要狡辩，啊，这个不要逃避啊，使我里边不因为害怕而行诡诈，让我仍然重新能够有正直的灵啊，说不要丢弃我，这个使我离开你的面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为这圣灵是引导我走正路的，对吧？没有你的灵，我怎么走正路呢？啊，不要收回你的灵。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说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啊。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杀了人了啊，我的舌头的这个高声，我的舌头就高声这个歌唱你的公义。说神啊，求你使我的口张嘴唇张开，我的口都要传扬赞美你的话。然后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杀一头牛献上，作为一个君王，这个对他来说小菜一碟嘛，对吧？但是关键不是那个，是吧？这个不是你献了祭了，你有钱，你买头牛献了就完了，是吧？献只羊，你的罪就没了吗？不是的，啊，因为那个祭物是一个预表，它本身不能除罪的。大卫那时候早就知道了，说你不喜欢祭物的，你要喜欢我就献上了，燔祭是你所不喜悦的。你所要的祭是什么呢？大卫早就知道是忧伤的灵，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传讲悔改的道理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罪的面前，我们要谦卑，要痛悔啊。所以这个主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好像挪亚的日子，又像罗德的日子。罗德虽然在神的面前算不上一个什么义人啊，但是圣经上说他常常为那个城里边的罪恶忧伤。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内心里边对于罪恶的事情是什么样的反应啊？比方说我们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多少年千年来啊，我们走无神、走拜偶像、拜君王啊，这个道路，我们作为一个华人的后代，我们归正了、明白了，我们里边有没有为我们的祖先、为当今的这个社会来认罪呢？啊，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恶忧伤痛悔呢？如果有，圣经上说他必不轻看。然后求你随你的美意建造这个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也就是说想保护你的子民，啊，保护我们。那时啊，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啊，全牲的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坛上啊，等等。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诗篇啊，大卫的，他的悔改。他的悔改是，所以32篇呢讲到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样有福的。什么样的人能够得蒙神的赦免、遮盖他的罪恶呢？就是诚实认罪悔改的人。所以大卫呢在这里他自己就做了一个悔改的例子。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103篇啊，诗篇103篇。诗篇103篇，那么前面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有福了，那大卫自己就做了一个谦卑认罪悔改啊，求神赦免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也是一个榜样，也是个例子啊。然后什么样的结果呢？啊，我们看103篇，诗篇103篇啊，就是这样说的，也是大卫的诗啊，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你都要赞美他啊，都要称颂他的名啊。这有首诗歌啊，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啊，就从这篇诗篇来的啊。说我的心呢，第二节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下边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然后他救你的性命脱离死亡啊。这个死亡呢，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捉狮子的深坑。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啊，好像那个狮子被困在深坑里啊，被人捉住。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啊，罪孽把我们抓在里面，我们要灭亡啊，说他要救我们的性命脱离那个，以慈爱和以仁爱和慈悲为冠冕。啊，为你的冠冕，说你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啊，这个 耶和华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啊！他使摩西知道法则怎么怎么怎么样啊！第十节就说，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这里边有一个啊，他的慈爱就像敬畏他的人有何等的大。这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慈爱啊，下边就说东离西有何等的远，它就是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无限远，对吧？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它是我们的罪永远无边无际，没有了啊。最后就说这个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那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就，不能一一的把它全读出来了，啊，那么借着这三首诗啊，就使我们看到，这个借着诗篇，神启示出来的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啊，借着诗篇使我们看出来，他是我们永远的祭司，他要从死里边复活啊！接着诗篇使我们知道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有福了啊！接着诗篇使我们看见你犯了罪以后，你应该怎么样的悔改啊！接着诗篇使我们知道神像父神一样怜悯我们啊，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他让我们的罪，他的慈爱啊，这个，天离地有何等的高啊？那无限的高，对吧？他的慈爱也何等的大，像敬畏他的人，不是像所有的人啊，像敬畏他的人。而且呢，东离西有何等的远，也是一样，像那些悔改敬畏他的人，谦卑悔改的人，他的罪孽有多远。所以神知道，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是软弱的，对吧？我们只要承认认罪，诚实依靠他悔改，神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呢，早在律法时代，在摩大卫的时代，他跟神去沟通的时候啊，在灵修的时候，神就启示他，对吧？所以为了这个，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对吧？这里边受苦的事还有很多啊，我们不能一一的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诗篇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里边不仅仅是一些赞美啊，一些祷告一些，而这里边有很多真理的启示，那个核心性的真理的启示。所以在这个律法里面啊，摩西的律法里面启示出来了很多，但是关于救恩这个方面，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方面啊，关于整个很多关于以色列的预言，甚至于啊，这里边的很多的智慧啊，关于人生的意义啊，等等这些，这都是在诗篇里边来启示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这些以后啊，我们心里边就特别的感动啊。当每次我读诗篇的时候，有时候你单独读一篇诗，你不容易读得懂。当你把整个诗篇整体的来看的时候，这要看得非常熟啊。所以这个，而且有些时候呢，因为诗篇非常难翻译啊，所以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原文啊。就现在读不懂原文也没关系，我们的这个精读圣经里边它就有原文啊，你可以打开看看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来帮助我们，来这个理解啊。所以呢，大家绝对不要把诗篇想的。我以前的时候，这个诗篇读的不太多哈，这个觉得，哎呀，读起来是有很多智慧啊，但是没觉得这里边有什么，而且这里边有很多东西很困惑。但是实际上，因为总觉得大卫这个人写诗嘛，是吧？他就是一个牧童啊，弹弹琴，唱唱歌啊，祷告一下。是吧？就写下来了他的祷告，没觉得这里边有多大的启示。实际上不然，诗篇仍然是，神伟大的启示，啊，是神伟大启示里边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在诗篇里边多下功夫。平常灵修的时候读不懂没关系，先读，大量的读，啊。慢慢的再往里进，慢慢再往里进，啊，最后当我们读懂的时候，啊， 真是幸福满足快乐啊，真是好，求神帮助我们。好，关于诗篇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当然太多内容哈，我们不能多介绍，就是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感受一下啊，鼓励弟兄姊妹回去自己在诗篇里边多下功夫。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所罗门的三部曲啊，就是这个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啊，我们说他的中年的智慧曲、晚年的虚空曲和早年的爱情曲，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下次再跟弟兄姊妹来介绍。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应的祷告结束然后我们再有一点时间来讨论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你也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主啊，为了赎我们的罪，是你自己为我们道成肉身来担当我们的罪孽，你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主啊，我们看到你跟世人之间互动，主啊，你把你的真理向你的仆人解明，借着你的仆人大卫启示出你何等宝贵的信息。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早在我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1000年，主啊，你就借着你的仆人大卫把这些都启示出来，等到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是这样。主啊，今天那些还不信我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今天读诗篇的时候还读不明白，然而主啊，你已经向我们解明了。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那些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更多的人来心灵得开，能够明白，特别像借着希伯来书这样的经文来解释，主啊，使他们明白律法与救恩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有一颗爱慕你话语的心，主啊，从你的话语里明白你的旨意，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使我们更加欢喜快乐赞美你的圣名，然后正像诗篇里边所说的，我们甘心乐意牺牲自己和你同钉十字架，然后使我们勇敢的跟随你做门徒，得着你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